欢迎收听法医秦明系列，守夜者二，黑暗潜能，作者秦明，演播骆驼，第二十集。面对尹招娣的哀求，林默说道，
我不是告发你，我是警察，查获真凶是我的职责。
哥哥，你一定不会理解我的痛苦的。
尹招娣一把拉开了衣服的前襟，露出胸部，林默本能地避开了眼神，但是即便如此，林默还是在那一瞬间看到了他胸口密密麻麻的疤痕，让人触目惊心。
每天，几乎是每天，尹杰都会用银针扎我。
尹招娣此时反而没有了眼泪，他眼神异常的坚定。
你知道吗？那个时候，我才只有三岁，我每天都要撕心裂肺的哭，我妈也撕心裂肺的哭，可是没有人敢阻拦她，她就要日复一日的扎我，而扎我，只有一个理由，那就是她听信了别人的话，说女儿身上千针万眼，可以换来下一胎是个儿子，可笑吗？
林默的心头一紧。
我不知道流了多少血，也不知道承受了多少被虐的痛苦。现在很多新闻里报道被虐待孩子的遭遇，都比我好上万倍吧。可是我只有默默承受。老天无眼啊，居然真的给他尹家来了个儿子。
所以在你有小妹的时候，你心里不平衡，也扎他吗？
不，我很疼小妹，但我告诉她，说不定以后也会被银针扎得千疮百孔，不如现在先适应一下这个痛苦。可是我每次扎她，她都拼命的哭，撕心裂肺的哭，她完全没有我坚强。
事发当晚的确有邻居听到了哭声，所以你为了不让她哭，你就捂压她的口鼻，结果他窒息死亡，你很害怕，你就把他丢进了池塘里。不过这次犯罪让你学到了很多，首先你不那么害怕了，所以才会把心里边的暴露癖表现出来，其次你学会了用安眠药让婴儿不哭。
我真的没打算杀他们，他们都还小，但是他们三岁的时候肯定会被千针万针的扎，承受更大的痛苦，不如现在先适应。
我相信你是一个初中毕业生，肯定不知道胸膜破了会形成血气胸危及生命，而一岁左右的婴儿头上还有一个颅骨没有闭合的心门。
哥哥，你帮帮我好吗？我发誓我再也不会去做这种事情了。你只要扔了这个奶瓶，谁也不知道是我干的，尹杰天天晕晕乎乎的，被抓进去肯定会招，即使他不招，我这一身疤痕也足以给他定罪。
林默蹙眉不语，但是内心里却起了极大的涟漪。他自己又何尝不是这样呢？别说什么快乐的童年了，在他的童年里只有阴影。儿时被吊在门口的树杈上一天一夜，被带着皮带扣的皮带抽打到遍体鳞伤，从指甲缝里戳进牙签儿，这一切的一切十几年来都被他压抑在了心头。当时的林默不是没有反抗，可是弱小的身躯怎么能去抵抗那坚硬的皮鞭呢？既然不能选择抵抗，那就选择逃离，可是逃离又谈何容易呢？在垃圾堆里寻找别人丢弃的食物，自己身上的气味都能把自己给熏吐了，承受着别人鄙视或防备的目光，干了违法的事情被民警追逐。是啊，自己是一个男孩子尚且无法忍受，何况眼前这个柔弱的女孩呢？ 面对惨无人道的家暴，他又该如何去选择呢？他哪里有能力去选择呢？此时，这种情绪全部喷涌而出，他无法面对眼前一切的无动于衷。案件侦办的开始，在林默的脑海之中，凶手是一副青面獠牙的样子，而此时此刻，他眼前这个楚楚可怜的小姑娘才是真凶。她的悲惨遭遇，她的身上令人触目惊心的疤痕，一时不知道如何是好。是的，只要处理掉这个奶瓶，完全没有证据可以证明是这个可怜小姑娘犯的罪。
求你了，哥哥。
尹招娣继续哀求。又是好一阵的沉默。林默慢慢地从口袋里掏出三个受害者的照片，慢慢地平铺在尹招娣的面前。看看他们。尹招娣显然被照片极大的刺激到了，他猛地瘫软到了地上。如果你不接受法律的制裁，你的良心可以得到慰藉吗？他们本该有自己的人生，却在不懂人事的时候，生命戛然而止。你凭什么替他们选择？尹招娣咬着嘴唇，眼睛已经红了。不急，我等你想明白。林默盯着尹招娣说道。尹招娣还静坐在地面上，林默也随着坐在了他的身边。尹招娣忍耐着自己的哽咽声，直到林默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尹招娣的眼泪这才如释重负般的流淌了下来。就这样，不知不觉，半个小时过去了。聂之轩突然出现在了客厅门口，他兴高采烈地用假肢举着一个大物证袋，里边满是淤泥，一边往里走，一边高声说找到了。看到林默和尹招娣静悄悄地并排坐在地上，聂之轩怔了一怔，没明白是怎么回事。林默转头对尹招娣说道，怎么样，
我跟你走。
尹招娣慢慢用自己颤抖的胳膊支撑着身体，他站了起来。林默对聂之轩示意了一下，也跟着站了起来，但是他还有一个问题没有得到解答。尹招娣，你还没回答我的第一个问题。
那个问题我也不知道了。听妈妈说，一岁半的时候，我有一次去打预防针，回来就突然坐不起来了，我妈以为我瘫痪了，准备去防疫站追究责任。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又突然恢复了。恢复了以后，从小时候跳皮筋的过程之中，我就知道我的弹跳能力和别的孩子不一样，只是这个长处并没有什么施展的空间，所以别人都不知道。
这样，林默若有所思。
你也回答我一个问题。
尹招娣咬了咬嘴唇，认真地问道，
尹杰会坐牢吗？
虐待罪，民不诉，官不举，只要你愿意起诉，他必然要接受刑事处罚。
好，我们走吧。
尹招娣像是平静了很多，他默默地跟着林默走出了小屋，留下了目瞪口呆的聂之轩举着大号物证袋儿呆立在门口。走出门的时候，林默默默看了尹招娣一眼，他心里咀嚼着他刚才的那番话。
一岁半的时候，他打了预防针，回来就突然坐不起来了。这世界上不会有这么巧合的事情吧？案件再一次顺利的、迅速的侦破了，这让守夜者组织名声大噪。而对于上一起案件之中的反常现象，守夜者采取迂回战术，另辟蹊径，寻找到了其他的案件侦破口，也是让警方佩服得五体投地。案件虽然侦破了，但是物证交接、案情说明和审讯的开展还是让组织者的成员们忙到了深夜。肖朗回到宿舍之后倒头就睡，可是啊，没感觉睡多久就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给惊醒了。门口已经是梳洗好了的林默。
这天才刚亮，你又犯什么病啊？
肖朗抓着凌乱的头发。昨天我们说好了要去找心理专家，你忘了吗？
我一潜伏者就不掺和你们读心者的事儿了啊。
肖朗一溜烟地跑回了被窝。我们没车。
关我什么事儿啊？
你也和我们一样对幽灵骑士的案子有疑惑。
现在没疑惑了，比起睡觉什么都不重要。
那好，我和当当打车去。
等会儿，当当也去啊？
肖朗一股脑地坐了起来。林默似笑非笑地点头。肖朗拎起裤子花了3秒钟穿好。
给我5分钟啊，我开车。哎呦，这里这么偏，别打车了，打车多贵呀。
不到5分钟，肖朗的奇瑞车子打着了火。
哇，我就不明白了，这才7点，什么心理专家上班这么早啊？
虽然唐当当坐在后排，但是肖朗依旧因为自己的懒觉被破坏而耿耿于怀。
没办法，人家只有早上有时间。
我就不明白了啊，唐老师不就是心理专家吗？还殚精竭虑地找什么其他人？
我爸是心理分析专家，并不是心理治疗专家，对于催眠呢，还是这位蒋老师更加专业。我也就不明白了，你怎么那么多不明白啊？你要是不去啊，现在机会来得及。
哎，去呀，我都已经起床了，再不去多亏呀。
我跟你说啊，大小姐，你指哪儿我就打哪儿。
唐当当白了肖朗一眼。对了，当当，老师有认识搞预防医学的人吗？
林默突然问道。
预防医学？
就是疾控中心、疫苗站、疫苗公司什么的。
哎，林默，你就有狗拿耗子？
有啊，崔阿姨不就是疫苗研制公司的吗？
崔阿姨是谁啊？林默想了想，他发现自己并不认识这个人。
崔振阿姨啊。哦，你可能不认识，她是我爸的好朋友，以前经常来我们家的。
你能给她打一个电话吗？我有问题要咨询。唐当当点了点头，然后他拨了一串电话号码。
电话接通之后，他说了两句就把电话递给了林默。
电话的那头传来了一个中年女性的声音。
崔老师您好，我是唐卷的学生林默，我找您呢是想咨询一个问题，不知道前几天关于疫苗的那两件事情您关注了没有？
哦，我知道你说的事情。
崔振在电话那边微笑着顿了一下，接着说道，
这两天上了好几回热搜了，说什么的都有，还有人觉得疫苗可能要把人类变成丧尸了呢。不过说实话，这种恐慌没什么依据，调查组来我们公司取走了几次样品，检测结果证明疫苗都是合格的，没有任何问题。其实从医学的角度，任何疫苗都不可能造成生长过度或者重度昏迷的副作用。如果说第一个新闻事件是巧合的话，那么第二个新闻事件的当事人在一定程度上是接受了心理暗示的影响，实际上和疫苗并没有什么关系。
可是呢，我最近认识一个朋友，他说自己在接受注射疫苗之后有一段时间曾经瘫痪，但
但是康复之后出现了弹跳力特别强的症状。这个，
林默疑惑地继续追问。电话的那头传来了崔振非常耐心的声音：
你这位朋友的情况听起来确实很神奇，如果你不放心的话，可以请他来联系我，我可以安排同事为他做一次检测。这两则新闻登刊之后，我们也收到了很多要求检测的样本，有一批人受新闻的影响，怀疑自己出现了不良反应，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人检测出是真正有问题。我认为这算是一种羊群效应。当然你的唐俊老师是学心理学的，他解释起来会比我更专业。
林默像是放下了一些心，他谢过了崔振，挂断了电话。即便是早上七点钟就出发，但是却依旧没能避开南安市的早高峰。齐瑞走走停停，花了一个多小时才到达了一座写字楼前，比林默预约的时间晚了15分钟。三个人并肩从电梯上了19楼，电梯门打开，就见一个半圆形的前台，前台的背景是一块写着蒋奇心理咨询师事务所的招牌。一个打扮时尚年轻貌美的姑娘绕过前台迎了上来，她热情地说：
请问是唐小姐和林先生吧？蒋老师已经恭候多时了。
肖朗讪讪地说道：还有肖先生，哎，你长得挺漂亮，差点眼力劲儿，没看着还有月肖先生吗？
姑娘不以为伍，用标准的迎宾姿态指示他们进入到了办公室。肖朗自认为唐当当听见了他夸别人家的姑娘，然后走进走廊，便紧紧跟着当当，低声的解释：
当当，虽然那姑娘是不难看，但和我们大小姐比起来，那实在是天壤之别啊。
唐当当一脸的莫名其妙。蒋奇听到了门口的脚步声，他开门迎了出来：
林默你来了。哟，几年不见，我们当当真的是出了亭亭玉立，楚楚动人啊。
唐阿姨好。
阿姨好。
唐当当拉起蒋奇的手：
大小姐，你喊人家阿姨不合适吧，充其量是个大姐。
眼前的蒋奇一身工作套装，身材凹凸有致，仪态不凡，虽然他看起来也不是很年轻了，但是气质高贵，端庄秀丽。
这位小伙子是？哦，我同事肖朗。
同事？
肖朗对这个称谓非常的不满意。
小肖很会说话呀，快请进吧。
在蒋奇的办公室就坐以后，林默开门见山：
对不起蒋老师，我们来的晚了一些，您时间宝贵，所以这次我就长话短说。上次我给您的资料您看了吗？
显然林默已经把幽灵骑士的相关资料提供给了蒋奇。蒋奇点点头：
你们有什么要问的吗？
问题很简单，实际上一个人可能对20几个人同时进行催眠吗？或者说是他的虹膜异色帮助了他具备这样的能力？
催眠就是一种暗示，让人进入一种特殊的恍惚状态，然后按照催眠者的指令做出特定的行为，或者产生特定的感受。在催眠的分类上，确实有集体催眠这个分类，也确实有人具备同时催眠数百人的能力。至于他的虹膜异色对于催眠有没有帮助，这个不好说，因为能够执行集体催眠的人也并没有长得特殊。
这的确挺匪夷所思的，居然一个人可以控制那么多人，那么这些催眠师上了战场该有多可怕呀。
并不是你想象的那样的，不管是个体催眠师还是集体催眠师，都是需要被催眠者主动配合的，或者要有特定的环境和催眠过程。
那我给您看的这个案例之中有特定的环境吗？有特定的催眠过程吗？犯人们有可能主动配合吗？
没有没有啊，我和他在对决的时候他就催眠了我，我是不可能主动配合他的，而且当时月黑风高的，能有什么环境条件啊？
这也是我今天要说的。蒋奇说道，这个案子还是很有蹊跷的。催眠其实就是催眠师的一个引导，在数十人不会尽心配合的情况之下，利用催眠的手法让这数十人服从命令，做出那么胆大包天，关键还十分复杂的事情，事后还不知所以。这个我觉得现阶段的催眠技术还是达不到的，也就是说现在还没有办法来完成这个过程。那么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这个特殊催眠师的个体本身有和其他人不一样的地方呢？铃木说道，你说的红魔变异可能就会是一个点，我当时看见他那眼睛没有白眼珠，顿时就被催眠了。肖朗说道，当然这个肯定不是关键点，狗的白眼珠也看不到，你看狗的时候也会被催眠吗？而且美女，你刚才说要有特定的环境和过程，我几乎是被他一句话就给催眠了。没大没小的，唐当当斥责道。所以说呀，催眠是一门人为技术，是一门心理学的技术，归根结底是依靠人为的心理干预完成的，这个技术并不涉及生理。您的意思是说这个人的手法并不是催眠？蒋奇摇摇头，让人处于意识恍惚的状态，忠实执行别人的命令，并且在事后对事情不知情，这就是催眠。我的意思是，如果有生理性的异常，这种异常因素可以加速精简催眠的过程，甚至加强催眠的效果，就可以达到这个案例之中的最终效果。否则的话，从催眠的机制上来看，这样的案例就是天方夜谭了。
有声小说《守夜者二》，黑暗潜能，由魔铁图书出品，作者秦明，演播骆驼，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您期待下集。